好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今天是我们先知书读经班的最后一堂课。今天我们读的内容是撒迦利亚书12到14章，还有马拉基书。我们首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时常伴随着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你的话语解开，我们心里就得到光亮。也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借着信心和耐心，能够一篇篇的来读完主你的话语。愿意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来跟随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产生效用，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随时的帮助。愿意我们借着更了解主你的话，更愿意遵行主你的教导，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得蒙你的赐福。把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的放在你的手上，求你来亲自来带领，你来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就敞亮，也得到这样的智慧。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今天我们要从15节开始读啊，请，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现在后书3章15到17节。今天给大家加了之前的一节，让我们看到说，圣经能让我们明白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的主题呢，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主题来讲的哈。圣经讲的这句话里面讲的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下面呢又讲到说，圣经的来源是源自于神的默示，圣经的功用呢是使神的儿女走上蒙福的道路哈。那使神的儿女走上蒙福的道路，讲到了我们圣经与基督徒的关系。圣经我们刚刚讲到说都是从神而来的。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呢，它可以首先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这是教训；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这是督责；哈，修正不正的行为，这是使人归正。就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离开了神的道路的时候呢，他会把我们再 correct 回来，让我们再行在神的道路上面。第四是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就是教导人学义。这些呢，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好使属神的人受到完全的装备，以行各样神视为美善的事情。这是对这一卷这个经文的一个解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这次我们要读到从12章，也就是第二个末世的开始读哈。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撒迦利亚书被称为旧约里面的启示录，它里面主要是一个启示文学，就它在文笔里面经常用一些象征性的一些语言来描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很多时候呢，大家并不是太好理解。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花一些时间，把这些经文呢，和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现在这个末世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十二章实际上它讲了两个特别的日子，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一个得胜的日子哈。在讲到说，那日的时候呢，有很多列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呢，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有他们做他们的能力，就会来反击他们，并且把他们大大的击败哈。这是一个得胜的日子。那从第十节开始呢，就是有一个转折，转折讲到说，这个日子呢，他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就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又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啊！就讲的说，这个日子呢，又是一个非常悲哀、非常令人哀伤的日子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两个日子呢，是同一个日子。那我们来看，首先来看看这个得胜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看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然后从第三节开始，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做一块重石头。就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人，好像举起，他们想要把这个石头举起哈，但是呢，这是一个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他们都一定受到攻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皮惊惶，使骑马的癫狂，那些要攻击骑着马匹要攻击耶路撒冷的，必要这些马匹都要惊惶。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这是犹大的族长自己说的哈。那日 第六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你想一个火盆，一个真的烧得旺的一个火盆放在木柴当中，它一定会马上就把那些木柴给消耗了，把木柴给烧掉了哈。又如火把在禾捆当中和这个木柴当中一样，它会这个烧得很旺的火会马上就把这个禾捆给消耗掉了。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大的族长呢，就好像这些火一样，马上就把攻击他们这些旁边的这些列国、这些万民给攻击掉了哈。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些耶路撒冷人呢，没有受到任何的灾害。第七节啊，比较的不好理解哈。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句话呢，各个解经家和史学，就是研究圣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解释。在这里呢，王牧师说这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解释，但是呢，根据他的理解呢，是在这里呢，意思就是说，神大概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分辨，犹大呢就代表了整体的一个选民，被拣选的人民哈，大卫家呢是作为一个个体单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符号，所以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就拯救整体的选民，免得大卫家和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就是这些个体的单独的这些荣耀呢，胜过了这个整体选民的这个得到的荣耀。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这句话也不是很好理解哈，大卫的家必如神。大卫的家必如神，大家知道。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呢，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勇士哈，是大能的勇士。那大卫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这耶路撒冷居民他们中间最软弱的都像那个大卫一样，这个大卫这个勇士一样如此的刚强。他们在神的里面哈，软弱变成了刚强。刚强的就是说这个大卫的勇士一样。那这些软弱的都像这些人都像大卫了，那他们大卫的家像什么呢？就像那个万军之耶和华必如神，就像万军之耶和华那个最伟大的战士一样啊，一定是大有力量，如行在他们面前的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的民，这是又描述出了一个得胜的日子啊。之后突然一个转折，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就讲到说这一日子呢，这些人会非常的愁苦，会非常的悲哀。为什么悲哀呢？是因为他们看到有一个人他被扎了，被扎了之后呢这些人，这是一个所有的人都仰望的一个人哈，这个人被扎了，所以他们就这个所有的人都悲哀都愁苦。那后面呢，有对这个有一段有一个描述哈，十一节开始说，怎么样愁苦，怎么样悲哀呢？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基米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哈达林门的悲哀，这个我们不太理解，说它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大概意思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大大的悲哀哈。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如果你去看大卫的家谱的话，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之一哈。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美家，如果你看利未的家谱的话，他也是利未的子孙，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就是在对一个这个悲哀的情况的一个非常细节的描写。为什么讲到说这个由大卫家、拿单家、利未家和示美家呢？就讲到说这个悲哀呢是有个普遍性，你看这个整个大卫家，整个拿单家，整个利未家，整个示美家都在这个悲哀哈，所有的人都在悲哀。然后呢，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就好像这一讲到这个悲哀的个人性，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悲哀，不是因为看到说整个人整个民族都在悲哀，所以他们也就悲哀，是每个人都感受到那个切切的悲哀，这个切切的这样的一个愁苦。这个男的在一个地方，一个女的在一个地方，他们独自的来表示出这样极端的这样的愁苦和极端的悲哀哈。那这个最大的这个哀伤的日子和得胜的日子呢，是在什么时候得以实现的呢？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今年都非常了解了哈。这个 仰望他们所扎的这句话呢，在新约里面也被应用，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被钉十字架之后，有些官兵去扎他的肋旁啊，有水血出来啊。这个时候呢，然后说先知的话得以应验哈，他们必仰望他们所扎的。所以这件事，这个得胜的日子和哀伤的日子呢，都是在耶稣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得以实现。这是在欢乐当中的哀伤啊，耶路撒冷得胜了，其中居民应当大大的欢喜才对。但是呢，那在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的浇灌下面呢，这些人却为了一个人而悲哀，这个人就是他们所扎的，刚刚我们所讲到哈，为了他所有人的悲哀，个人都独在一处的情况下面悲哀，并且呢，并非因为人多而的气氛而感受悲哀，而是每一个人都真的发自内心的悲哀。那这段经文的实现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呢，是一个得胜日，因为他大有能力胜过死亡，三日之后复活，代表着战胜罪对人的辖制，也就是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民的这些列国。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因为那些耶路撒冷居民所代表的这个信主的人，看见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了，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日子。我们看到第十三章讲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在圣经当中经常用这样一个比喻哈，就是开一个泉源来洗除污秽。它这个污秽呢，就是圣经常常将罪恶呢形容成污秽，洗除污秽呢就是除去罪恶。那如果一个小盆，我们有一点点水，可以洗除一点污秽呢，就是说这个泉洗一点点的罪污。但是呢，撒迦利亚说，神将会给他子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泉源呢，将会是源源不断的来洗的哈，那就是会洗除一切的污秽。那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说，真正能够洗罪，那不是清水，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讲到说，何况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就讲到说，洗罪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接下来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剪除灭偶像的名。我们讲到撒迦利亚书是一个启示文学，它讲的是在后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但在后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一些的事情，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得胜日和哀伤的日子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得以实现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对未来的预言呢，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末日的时候得以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又讲到末日的时候那个日子。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弟兄姐妹们，从这个偶像的消灭在地上呢，到如今还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哈。这个偶像直到如今还没有被发生过。接着来看，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再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在这个社会上面，无论是由古至今哈，真神只有一位，但是呢，只要有真神在的时候，就有假神，假神有很多。从前以色列人拜假神，一直到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都仍旧在拜假神。那现在的我们呢，依然在拜假神，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声称我们是信主了基督徒，一些心不坚定的基督徒，也会常常去跟假神去打交道哈，去拜拜这个，去拜拜那个。那假神如何才能彻底的消失呢？撒迦利亚说，有一日，到那日的时候，神将彻底的除灭偶像。那我们都知道，彻底除灭偶像的时候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假神消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不光是假神这些偶像会消失，假先知也会消失。我们第四节开始看，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而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这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撒迦利亚时代的时候的一些情况。那个时候的先知常常穿毛衣哈，穿着毛衣就代表他们是先知。他们看到说在施浸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也是穿着那个骆驼毛的这个毛衣哈，代表是先知。 比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是从幼年做人的奴仆的。你看这些当时那些假先知，他们愿意成为先知，因为先知是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号，好像是一个比较有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位。但在这个时候，他宁愿说我是耕地的，我是从幼年做人的奴仆的哈，就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在这个时候假先知已经是人人喊打，在末日的时候已经是人人喊打，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是一个先知，假先知。然后呢，第六节讲的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间是什么伤呢？这个两臂间是什么这个受伤呢？这与当时的异教传统呢可能有关系。在异教当中他们可能这个先知呢有这样的一个自己伤害自己，表示自己各不己心的这样一个表现哈。那这是假先知在当时的时候经常会做的一些事情。那当时的人会看到说，哇，你看这个人他在手臂上面有这样的伤痕啊，这个人一定是功力很深的先知。那在那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是假先知的在神面站立不住啊，所以他们必然就说，哦，这不是先知，这不是先知的很好记号，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在那个时候呢，假先知也必被除去。接下来呢，第十三章后面讲到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在末日的时候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讲到说，在这是一个神对他的仆人对他的仆人们炼净的一个过程，只要将牧人打倒了，羊群自然就分散了。那分散的羊群还能生存下去吗？神要借着这样的过程来炼净属他的人哈，就好像那个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那击打羊人，羊就分散了，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被引用到，这是耶稣亲自对他的使徒们他的门徒们所讲的。他讲了之后呢，记得彼得就说啊，别人也许会离弃你，但是我是永远不会离弃你。那耶稣马上就告诉他说，你将会三次不认。那在这个时候呢，告诉我们说，在那日在末日的时候呢，这全地人三分之二的人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的人必存留。就是讲到在末日的时候有个这样的一个审判哈，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如何来的，我们不得知道。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基督徒到经历一个审判，要经历这样一个熬炼试炼的过程。经历了这个熬炼试炼的过程之后呢，在最后说到说，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子民，这是神一直以来在他的子民身上的心意，他要做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那只有到那个时候，经历了这样的熬炼，经历了这样的试炼之后呢，这样的神的心意才得到完全的满足。直到如今的时候，我们虽然属神，但是我们心里面也没有完全的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来归顺给神做他的子民啊，这个心意还是有离开神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将会是完全的神的子民，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这样的神的心意将会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章就讲到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啊。我们小先知是读到现在，我们应该对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是比较清楚了啊。耶和华的日子呢，代表着一个神要降临施行审判和施行拯救，同时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末日的时候。在十四章刚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耶路撒冷将要打这样的一个败仗，那后面呢耶和华会出来与他们一同征战，然后呢他们就转败为胜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夺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就讲到说神的选民呢在那个时候必受到这样的一个试炼熬炼，就好像之前讲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至于剪除。再次讲到说，在这样一个炼净的过程当中，有一半的人会被掳去，剩下的还在这样的城中留在这里，不被剪除。然后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是出现一个准则。那日这个神出去与他们征战的时候会是怎样一个景象呢？那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启示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描述当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个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这个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是非常有名的，在阿摩斯书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讲过了。然后后面讲的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与耶稣当时描述后面、最后他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时有天使天君与他一起同来。第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这个三光呢，是中文翻译的一个、比较中文式的一个说法，主要讲了日月星这三个这样的三个光。那在英文当中的翻译不太一样、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这是对应着十三章的第一节，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哈。第九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耶和华做王这样一个表述来描述说神的国度的建立。那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到那的时候神的国度将要完全的建立哈。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在那个时候呢再也没有假神，所有人都会一心一意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第十节开始讲到这个、末日的景况。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都变为亚拉巴。亚拉巴的意思直译出来就是低地哈，是低的低地。知道这死海呢是地球上面最低的地方，它也叫称之为亚拉巴海，就是说地势很低的意思。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就代表了，在启示文学里面它象征性的意思呢就代表了神的国度。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的意思就是神的国度在这个时候呢，直到其他地方都变成亚拉巴，变成了个低地了，但是神的国度呢却在上升哈，仍居高位。这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栩栩如生的一个景象的描述，大家看到说好像一个视觉的一个景象告诉他们说，神来的时候那个神的国度将会被高举，那其他的国度都会陷下去啊。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其中呢就是神的国度，人都住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那时候所有信神的人归顺神的人呢都必安然居住在神的国度里面。后面有讲到说，耶和华必用灾殃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与神的国度作对的人哈，这些列国的人他们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当时候呢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眼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乱，那时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怎样的。第十六节，然后呢又讲到说，这些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当中呢也有被拣选的人。第十六节中讲的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小先知里面常常会用剩下的人来表述这些经过审判之后还站立得住剩下的这些人哈，也是被得救的人，我们称之为列国的余民。那时候呢那些列国当中被拣选的人呢，他们会年年的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他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有三个节日他们是必守的哈，一个是祝棚节，然后逾越节和五旬节。祝棚节是三大节日，三大节期里面呢是最欢快的一个，所以在这个时候表示说这些人呢必上来敬拜耶和华，守这个欢乐的节日。地上的万族当中凡不上耶路撒冷的敬拜大君王的，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君王的，就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哈。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就是用来形容这些，就是来表示是这些没有得救的人，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用咒灾来攻击他们。这是在神降临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后的时候，二十节，这里呢会这一句话呢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大家记得归耶和华这句话。为圣这句话是一般来说是在哪里的？是在大祭司的冠冕上面哈，这个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这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物品。而马的铃铛呢是一个非常俗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到了那日当神降临的时候，至俗之物也会变成了至圣之物。同样的， 祭坛前面的这个碗呢？你看接着来说，耶和华殿内的锅也必如祭坛前的碗。祭坛前的碗是向神来献祭的，是非常圣洁的啊。那耶和华殿内的锅呢，是那些大祭司用来祭司用来煮肉的用的啊，也是就是好像说这些殿内的锅就如祭坛前的碗一样，也都是被分别为圣了。不但如此，那些耶路撒冷和犹大这些所有人家家户户里面自己用的锅，也都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时候讲的是一个归主为圣的一个完全性的降临啊，完全性的实现，在这个地上是神呼召选民的原有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来到神面前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那这样的事情呢，在过去一直没有实现，是因为人的悖逆一直都达不到，而在耶和华的日子那日降临的时候，这样的日子那个时候呢将终将实现。在最后的时候讲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就是指的那些闲杂人啊，混在选民当中那些不信主的人。好，这是撒迦利亚书的信息。撒迦利亚书它主要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啊？主要什么些信息呢？给大家归纳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他看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神以多种的方式和撒迦利亚沟通。他先是通过了八个异象，又派了天使来给他对话，有这样的四个对话啊。除此以外呢，又以特别的方式啊，以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给他这样的一个默示哈。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启示的方式，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神是愿意与我们沟通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那现在神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我们沟通呢？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作为圣经的作者呢，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蒙神的拣选，得到了启示，并且可以将这些启示来记录下来，成为今日的圣经。那如今呢，神与我们沟通的主要的方式不再是异象，而是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纯洁的圣经、真理的圣灵以及传讲神话语的仆人，这三者与他的儿女来讲话。第二个信息讲到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 priority， 这个建殿的工程必须优先，这是关乎神的事情。那撒迦利亚书的背景就是重建圣殿，当时呢这个背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以色列人呢经过十几年已经懈怠下来了哈，伯罗巴伯也灰心了，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天使对撒迦利亚说，伯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那告诉我们说，神关心他的圣殿，关心他的事工，建殿的工程必须要完成。耶稣也清晰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呢，神的儿女应当将神的事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这样的次序呢，这 priority 做好了呢，就可以放胆的在做神的工，并且他的手会大大的被神加添力量哈。这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二个信息。那第三个信息呢，就像所有的先知书一样，它最终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主题，叫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了基督国度的来临，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哈。首先讲到说，大祭司将戴上王冠，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就是这个祭司与这个王君王的合二为一，这在耶稣的身上得以实现了。先的君王将骑着驴驹，天天合合的进入耶路撒冷，这也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耶路撒冷人将仰望他们所扎的人，这也是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在那个时候就短暂的分散了，这也是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实现。撒迦利亚书讲到了末日的预言，就是在神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这样的观念，说神必将建立他的国度，在末日的时候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将被击败，并且呢将来会有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从最终的拯救，列国的人都将恳求耶和华的恩，这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将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得以实现。这是撒迦利亚书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卷书，也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哈，马拉基也是在旧约里面的最后一位先知。我们先来看看马拉基书的一些背景。马拉基书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我们先来看看重建的圣殿的工程呢，在主前516年就完成了。那一年呢，以色列人在欢天喜地中过去了，非常的高兴， 样的重建圣殿的工程完成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逝去，建造圣殿的人物如所罗巴伯、哈该、撒加利亚也都逐一的逝去了，他们的领导者也逐渐的离开他们。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眼见老城凋谢，生活的环境并无改变啊，只不过空间了一座圣殿，好像说这些应许并没有得到，其实在这个圣殿给他们一些应许呢，并没有得到实现，他对这神的心呢也就冷淡了下来。他们开始又归回了那个荒凉的日子，圣殿还没建起来的时候那样的日子，他们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外表上面虽然还仍然维持着一些宗教的活动，他们在圣殿里面去做着各样的圣宗教的活动，但是呢却仅剩下了躯壳。就在这个时候，马拉基带来了神的信息。那在这个时候呢，牧师给我们列出了一些旧约里面的一些日子，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重复的来复习一下这些日子，好让我们在读旧约时，有旧约的这些书的时候呢，书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时间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把握。首先，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使者，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他传讲信息的对象是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啊，那些被掳归回的渔民。以下的年份可以帮助你多了解一下那个时代。586年，有的人讲说是587年，这是很古的时代，这上面有一些的偏差是非常正常的。巴比伦呢就灭亡了这个犹大国，犹大人呢就被很多人被掳去了巴比伦。539年的时候呢，波斯王古列灭亡了巴比伦，那个时候呢就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下诏犹太人呢可以回去重建圣殿哈。这个时候呢，所罗巴伯就带领了4万人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开始建圣殿哈。然后呢，后面因为受到一些干扰，一些怎么样，就开始这个建造圣殿就开始荒凉了起来。然后主前520年的时候呢，又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在主前516年的时候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原址建造了第二座圣殿。这圣殿建造完工哈。主前458年，这个文士以斯拉是在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是重整律法，他是重新把神的话语带回到了耶路撒冷，带回到这些犹太人中间，然后重新开始开始来重整这个律法，重新来接受神的话语。主前444年的时候呢，波斯王的酒政叫尼西米，他是一个犹太人啊，就是给波斯王来端酒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返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并且被任命为犹大省的省长，这种在尼西米这边都看到了哈。那主前433年，也就是过了10多年之后呢，这个城墙建起来了。那这个以斯拉呢，也在城墙建起来的时候，和尼西米一起给他们重新宣读了神的律法，给他们在让律法在这些人的心里面重新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候呢，省长尼西米回到了波斯首都来述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重返耶路撒冷。在他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却发现这里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那时候呢，安息日大家也不守了，1/10大家也不奉献了，献祭呢这些事情呢都已经荒废了，包括那个时候在婚姻方面呢也变得非常的混淆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大概是在主前425年的时候马拉基时代，马拉基先知呢就被神差来给他们来给这个渔民来带来这样的神的信息啊。所以说马拉基写作的年代呢，应该是在大概是在主前4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推测。马拉基书它的主题呢是神的审判与恩典，大家记住啊，是神的审判与恩典。一会儿在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对象呢是指刚刚我们讲了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那些渔民。时间是主前425年左右。大纲呢1-3章是神的控告，是通过六个这样的人与神之间的一个辩论。神的警告呢是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第4章的结束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马拉基书的结构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哈，也是非常特别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卷书里面，它的记载的就是人与神之间的6次辩论哈。6次辩论呢就是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个神之间。这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次辩论是马拉基书1-2-5节，它很短，只有4节哈。神说我爱你们，百姓说在何事上爱我们，神说我拣选了你们，我的爱就在拣选当中得以表现了。第二次辩论是马拉基书1-6-14节，神说你们藐视我，百姓说 我们在何时上面藐视你？神说，你们将污秽之物献给我。百姓说，我们哪有？神说，你们将抢夺来的、瘸腿的献给我。又说，这是何等繁琐，并且嗤之以鼻。第三次辩论呢，是关于毁约哈，是马拉基书二章一到十六节。先知就是神的使者哈，传递神的话语的人，他们说，你们使前妻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祭坛，以致神不悦纳你们的祭物。百姓说，这是为什么呢？神说，因为你们心诡诈，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也背弃了与妻子所立的约。第四次辩论呢，是他们扭曲神的形象，是从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五节。先知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这些让耶和华都听得累了。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先知说，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是第四次辩论。第五次辩论呢，是夺取神之物，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二节。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神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刚刚讲的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呢，那些人已经不再行这些向神这样的奉献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重新 restore 这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当纳的这样的奉献啊。第六次辩论呢，是顶撞神，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三节，这是最后一个辩论啊。神说，你们用话顶撞我。百姓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神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又说遵守神的话语有何益处呢？所以这就是六次这些人和神之间的一个辩论。那直到最后第四章的第三节的时候呢，这六次辩论就结束了。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结语啊，语的时候的带出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你们当遵守神的律法，你们当纪念我，你看四章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第二个呢，是在末日之前呢，神会差派一个先知以利亚来挽回人心啊，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味道以前，我们必差一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先知以利亚大家知道在新约里面在什么人身上得以实现呢？在施浸约翰身上得以实现了。在那时候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拉基书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开始从第一个辩论来开始看哈。马拉基书的第一个辩论是关于神爱你的一个辩论。这个时候呢，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这是一个完成时态啊。 I have loved you， 意思就是说我一直都在爱着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耶和华。这些以色列人说，你怎么爱呢？我们怎么感觉不到这样的爱呢？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也常常会有对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雅各呢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呢在这个就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护以扫。那这个时候呢，神他们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表达出来对我们的爱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护以扫。爱雅各护以扫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就是一个拣选的爱哈，代表说神对以色列人民的拣选，这就是神的爱的一个表现，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啊。并且呢，他使以扫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神爱我们的最直接的证据呢，就是一个拣选的爱。这以色列人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神的回答呢，就代表他的拣选，被神拣选就是神对我们爱的一个最大的证明啊。在新约里面呢，拣选代表着得救；在旧约里面，拣选代表着神特殊的恩待。一会儿我们讲到会，这个是一个 favor。这两者呢，都代表了神对他儿女的爱。拣选的爱呢，是一个白白的爱，是一个恩典，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一个神白白的一个恩典啊。是被拣选的一方，本身没有任何功德，没有任何功德，也是新约里面所讲的，没有任何可夸的。罗马书里面讲的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己身上没有一切可夸的。就一切呢，都是神从神那里白白得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许有一个疑问，这个关于这个拣选的公平性，实际上呢，这也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有争，大家一直在议论的一个地方哈。 拣选公平吗？这个雅各他被拣选了，那以撒他就被他不被拣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不公平呢？我们讲到说，神在拣选的过程当中是有这样的偏爱在里面的，这是一定的，这是这个 favor， 这个偏爱在里面的。那偏爱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偏爱就是一个偏心，那偏心呢就是不公平，那偏爱和偏和不公平必然是一定存在的，偏爱与公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但是在神的拣选当中，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偏爱与公平二者呢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对于被拣选的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至于现在新约时代，现代社会的我们一切被神所拣选的人来说，这是神的偏爱，这是对未蒙拣选的以扫而言的，这是公平的。因为拣选并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做了什么来得到这东西，而是不配得的这样的恩典，它本质上面就是一种偏爱。所以说雅各以色列民族是神所爱的，但是以至于以扫呢，并不是因为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所以说但是呢我就无缘无故的就被遗弃了，就被不公平的对待了。至于以扫呢，他的遭遇是他行为的后果，这并没有不公平的在里面，他的行为他所遭遇的后果是与他自己的行为是相称的，并非未蒙拣选的缘故。新约圣经里面这样的描述哈，说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是以扫当时就是背逆神背叛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做法。在旧约里面，我们记得在俄巴底亚书里面讲到以扫的后代，就以东人他们所犯下的罪孽，也讲到说他们在世上也犯多了很多罪孽来抵挡神，来背逆神，所以他们所遭遇的这个不被神拣选的，这是他们所做这样一个公平的对待，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在里面。所以说无论是对以扫个人或是以扫所代表的以东人之所以遭殃呢，是因为他们背逆神的结果，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未蒙拣选。我们再来讲讲，再来看看被拣选的这个基督徒哈，被拣选的基督徒，我们是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 favor， 被神所爱了。我们不应当得到这，不配得到这样的救恩呢，但是我们却得到了，不应当得到这个偏爱呢，却得到了。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心里面存到这个感恩哈。但是呢，这样的偏爱不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溺爱，就好像一个无止境的一个施。无止境的施予，就让我们得到这份救恩以后，我们就是一切就是享福了。神的拣选是有 responsibility 的，我们这些人得拣选，得到这样一个恩典，乃是为了有这样的 responsibility， 是要侍奉神啊。拣选的目的乃是为了侍奉，也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elected to serve。我们蒙恩得救，被神所爱，目的呢，并不是只是一味的来盼望神来溺爱我们，来加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福，在物质上面一致来得到加添，而是要让我们长大成人，在神的里面给长大成人，给更有神的形象，并且呢，以我们的行动来回馈他们的天父，让我们所成长的样子呢，配对我们所蒙受的这样一个不配的恩典。这是一个拣选的公平性的一个讨论哈。神把这样的拣选，把这恩典带给我们，是要让我们把神的祝福带给万民，把这样的神的祝福去赐予，这是我们的一个拣选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就好像亚伯拉罕当时被拣选，就是要让世上的万民因他而得福一样。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次辩论哈，就是讲到一个藐视神。第二，这个藐视神的这个辩论呢，就里面讲的非常的直接，所以说我就直接给大家读读这个经文，大家就应该非常明白了哈。这个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把污秽的这些东西，不洁净的食物献给神，他们还到神的面前来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他们还说哈，耶和华的桌子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不要说献给神了，把这些东西献给你的省长，这些人，你们的人的长官，他们会喜悦吗？他们会看你的情面吗？不会，对不对？那你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来献给你的神呢？你们去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蔑视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的繁琐，并嗤之以鼻。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就是他们藐视神的这样的，就是他们藐视神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回答哈。所以神对选民的要求是什么呢？让他们全心的来对神有存一个敬畏的心。以色列对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祭司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在神的面前要有尊敬的心哈。尊敬的心要有两个，叫两个尊敬神的动作。一个是第一，你向神所献上的是最好的，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所献上的是不是最好的？第二个，我们平时说话，我们内心当中话语是我们内心当中一个心理表达哈。我们平时的说话是否在无意当中显示当中，我们从内心当中对神的一个不尊敬呢？一个是外面，我们在行为上面，我们在对神的一个所做的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尊敬的心来的？第二个是我们在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来尊敬神的哈？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辩论哈。第三个辩论是毁约，这个是最长的一个辩论，这整个第二章都是讲的这样一个辩论。这里讲了两个约，第一个是神与人之间立的约，第二个是夫与妻之间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在这两个约上面都失败了，他们都毁约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人与神之间的约，我们先看第二章的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这是他与利未所立的约哈。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生命，这他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叫做生命与平安的约哈。我将这两样赐给他，生命和平安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与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利未人的祭司哈，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面，一个理想的情况下面，这个利未人和神之间立的这样的约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第八节同样一个转折，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你们这以色列人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哈。就是人与神之间立约，神在这上面来毁约。第二个约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这样一件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幼年所娶的妻，圣经当中常常以幼年所娶的妻来形容这个人的原配的这样的妻子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他们比较早婚，就是因耶和华在你和你的糟糠之妻中间所做的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哈。十五节这里比较难理解哈，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个神有灵的余力，神本来有这个灵的这样的能力可以造多个人，但是他只造了这一个人。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夏娃哈。就讲到说他只为你配对这一个妻子，这一夫一妻，这是人的，这是神的心意。为何只造一人呢？这个心意呢是让他你们一夫一妻可以生养这个后代，使他得虔诚的后裔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年幼所娶的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呢，在现今的就是 divorce， 就是离婚的事情，是和以强暴待妻，就是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家暴的这样的事情啊。这些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就像哈巴谷，不是哈巴谷，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关于婚姻之间，关于婚姻的描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在婚礼上面应该是非常经常拿出来说，但是婚礼我们常常用以弗所书里面的那段经文来讲啊。这句话对于婚姻的面建造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在这段话里面讲到了两个约哈，利未人、以色列人在两个约上都单方面的毁约了。利未人毁了与神所立的约，以色列人毁了与妻子所立的约。第一个约是人与神所立的约，第二个约是丈夫与妻子所立的约。神人关系与夫妻关系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关系，在这两个关系上面他们都毁了约，表示一个人在基本关系上面都破产了，结果呢就是失去了神的祝福。 关于夫妻的关系，还有神的有限的余力，刚刚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解释了。我们再看一下第四次辩论，第四次辩论比较的短，就是从二章的十七节到第三章的五节哈。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你们在何事上面反锁他呢？让就是说他们你们说话让神听得很累哈。拿基的时代呢，以色列人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们喜悦他们，还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这个事情呢，在现今的基督徒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些人说喜欢来 在人面前来说神的坏话，这个人有这个神有问题，这个神为什么不让这件事情成就呢？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地上？那个神很奇怪啊，神做事一点都不公平，甚至呢因为自己所求的自己所想的没有得到，就说这个神不爱我，或者是这个神是假的。很多时候这些话都是自称信神的人口中所说出来的，这是一个给神做的一个不好的见证，并且是扭曲了神的形象哈。这也是一个人自己以自己有限的智慧精力来论断神是无比狂傲骄傲的一个表现哈。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五个辩论，第五次辩论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这个十分之一这个奉献啊，神在神面前的一个奉献。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在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能敞开天下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可以背哈。那什么是神之物呢？基督徒一切所有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只是神的管家，这是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神才是真正的主人。不但如此，在神所托付的东西当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贴上标签的，标明了这是神的东西，一定要光献给神的。神的东西有两个，一个叫做当纳的十分之一，一个叫做当献的供物。圣经教导说，神的物不可据为己有，当纳的就纳，当献的就献。若是当纳的不纳，当献的不献，那就是夺取了神之物。这是这时候神要放在以色列里面的事情。那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这个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啊。这里讲到了说，第八节后面讲的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哈。所谓当纳的十分之一呢，是主要给利未人做了个酬劳，还是利未人当取的那份。那个当献的供物呢，叫做 offering 呢，是在当献的这个十分之一之外的，是为了再建圣殿祭坛之礼哈，一些圣殿和敬拜所需要的这些东西，所献上的东西。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奉献财物和我们信心是直接相关的哈。奉献是信心的一个表现，表现出来我们对神的一个顺服，也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对许多基督徒来言，奉献财务是他们信心旅程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一开始呢，也许为了十分之一而挣扎，这是非常实际的。我想大多数的基督徒在刚刚开始来操练奉献的时候呢，刚开始的都会有一些挣扎。然而当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之后，当我们愿意借着信心把我们当献来向神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也就因着这样的一个操练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并且神应许我们说，他会敞开天上的赐福窗户赐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如果我们带着心，我们来奉献的时候带着说我们献上给神献上100块、神会来赐福给我们1000块，这样一个先来奉献的话，那不是神向我们所敞开天上的赐福于我们，这样无地可容。他常常不是以一个复制的方面 来赐福，而通过更加丰富的对我们更加有好处的这样一个方法来给我们这样的赐福，让我们与他更加的可以亲近，更加的领受神的赐福的丰富。有人讲到说新约里面没有再讲到十一奉献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还要操练十一奉献呢？这是非常错误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曾经斥责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更重的就是指公义、怜悯、信实这些内心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耶稣的这样的体现啊、这个属性哈。这是你们所当行的，那呢就是指你们要献上的十分之一，那呢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说献上十分之一呢，这是也是新约里面讲到说是要行的哈。 我们来看看第六次辩论。第六次辩论呢，就简单看看，这是讲到说顶撞神哈。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见你，他们虽然试探神，必有得脱灾难。”哈，那就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顶撞哈。顶撞呢，就是挑战权威，这是孩子们最爱做的事情。我的儿子两岁多，现在开始讲话，他跟我讲的最多的话就是 no， 给他说什么，他就是 no。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呢，大概都曾顶撞过父母，现在自己做了父母，一旦被孩子顶撞，才知道被顶撞的滋味不好受。这顶撞呢，是孩子对父母所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灵命的成长呢，是要一个成长，要长大成人哈，丢弃孩子的事。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神的心意呢，是要让我们在主里面丢弃孩子的这个丢弃孩子的这个小这个样子，慢慢的成熟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4年来他们的灵命一直没有成长，他们不停的发怨言，不停的顶撞神。弟兄姐妹们，顶撞神是那些孩子就说这在灵命里面还不成熟的让那些人哈。神的心意要让我们长大成人，将孩子的事丢弃了。后面呢又讲到说，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哈。侧耳听描绘出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些景象，神侧过耳朵来仔细听这些人谈话的内容，这些人圣经说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在世上的言语居然可以引起神的注意，这是何等的荣耀哈。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所说的话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说的话会蒙神的纪念哈。相反的，那些顶撞神的人呢，有一日他们将为所说的话向神交账。好，这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一个一些信息，首先是神爱我哈，这是第一个辩论里面所讲到了，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借着拣选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第二个是尊敬神，神讲到说我们对神的尊敬，一个是我们在外表在外面的行为上面，我们不要做那些不尊敬神的事情，我们为神要献上的叫献上最好的，不要献上那些次等的牛犊来献上他，我们一定要向神献上的最好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从心里面来尊敬他，不要我们外表做出了什么样子，心里面呢却由心发出的话语呢确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从心里面来做一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在这里讲到第三点，敬畏神有内心的敬畏，也有行为的表现。关于内心，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关于行为，你是不是随口批评神的人？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心里面要做一个省察的。第三个呢，马拉基书的信息当然也就是弥赛亚必要降临啊。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两个预言，这两个预言呢并不是与弥赛亚有关，但是呢是与弥赛亚的前驱者有关啊。第一个是3章1节讲的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4章5到6节呢讲到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这两个预言呢都是在施浸约翰的身上得到了应验。所以说施浸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约翰来了，耶稣就一定会来。马拉基书这两个预言有关弥赛亚的前驱者的预言，间接的告诉我们弥赛亚必将来临哈。果然新约圣经以耶稣的家谱施浸约翰的展开了序幕，在旷野中有人喊道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临了。这是马拉基书的信息。本来我准备了一些小先知书的一些回顾，但是呢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测验啊。首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一直作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伴随着我们。主，愿意我们真的愿意到你面前来悔改，愿意用我们的心来尊敬你。主，愿意我们不光是撕裂衣服，还是要撕裂我们的心肠，愿意我们的心是真真切切来归属于你，来尊主为圣。主，盼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继续来看顾，来带领，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时常在你的路上面不致偏离左右，让我们接下来的道路都通达，愿意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灵命一直的成长，直到长大成人，满有你的心，满有你的样子，对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一路的看顾，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